感谢神，我哋一齐喺度敬拜赞美。
啊，我们一起来感恩，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一齐做一个感恩嘅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哋感谢你恩典。
谢谢你给我们地上属灵的家。
多谢你俾我哋地上属灵嘅家。
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
我哋可以喺你哋殿中敬拜赞美你。
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的美好的团契。
我哋有弟兄姊妹一齐美好嘅团契。
感谢你赐给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感谢你赐俾我哋眼睛未曾看见。
我们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享受你一切的丰盛。
我哋可以喺属灵嘅家里边享受你一切丰盛。
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
因为你嘅心意系叫我哋越来越似你。
愿主你这个时候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愿你赐下宝贵话语。
开我们的心。
开我哋嘅心。
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来领受。
愿意我哋谦卑嚟领受。
也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说话。
亦都求主你亲自与我哋每一个嚟到呢度你面前嘅儿女说话。
让我们可以台上台下一起领受你的恩典。
愿我哋台上台下一齐领受你恩典。
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里面得以更新。
我哋生命可以喺你面前得到更新。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哋喺你面前献上嘅蒙你悦纳。
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俾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好。民数记是记录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生活。
民数记记录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生活。
在前面的十章，
在前面十章，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因着他们在神的带领里面，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前面因着神的带领，
也因着他们顺服听命，
因为他们顺服听命。
所以上一次讲到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一个完美的耶和华的军队。
所以前面讲到十章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完美的耶和华军队。
但是当我们过了三天之后，
但是过了三天之后呢，
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十一十二章，
我来到今天的经文十一十二章，
我们却发现原来有一个特别翻这个完全的一个改变。
我们又发现一个完全的改变。
我们也知道从十一章十二章开始，
我们知道由十一十二章开始，
后来以色列民在旷野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后来以色列民在旷野带来一个严重后果，
就是他们一生都在一个失败、一个痛苦当中。
就是他们一生都在失败和痛苦当中，
因为神的咒诅，
因为神的咒诅，
他们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全部在倒闭在旷野。
他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很特别，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我们今天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会转变得那么快呢？
但如果我们今天读刚才的这段经文，
如果你今天读这个经文，
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在你们的脑子里。
我发现有一个字，看看有没有印在你们的脑海里面。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就讲到了众百姓发怨言。
讲到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面耳中。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不断的重复他们在抱怨。
我们知道刚才的经文不断重复他们抱怨。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抱怨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事。
我们有时觉得抱怨是很小的事。
而且我们很容易就会抱怨。
而且我们很容易抱怨。
什么是抱怨？
什么是抱怨呢？
一种解就是。是因为不满不平所发出的这种埋怨、愤恨和责怪，
就是不满不平发出的埋怨、愤恨和责怪。
是用言语或者言辞来表达的。
是用言语和言辞表达的。
如果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回想自己人生，
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这个抱怨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抱怨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在责怪别人。
我们有时责怪别人。
我们也在埋怨。
有时埋怨。
埋怨环境。
埋怨环境，
埋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生活，
埋怨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
所以这个埋怨好像离不开我们，
所以这个埋怨好像离不开我们。
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常的在教导我们要远离这个埋怨。
所以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要远离埋怨，
而且叫我们要谨慎，
而且教我们要谨慎。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在圣经有时同我讲乜嘢系最重要嘅，
就是我们要在言语里面要成为完全，
就系我哋言语里边要完全。
好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
所以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
他就讲到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若人有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说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也来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
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
特别要我们远离这个发怨言，
特别是要我们远离发怨言，
因为怨言有一些特点，
因为怨言有一个特点，
就是刚才说的，它很容易被我们忽略，
就是它很容易被我们忽略，
好像我们很自然就发出来的，
好像我们很自然就发出来，
甚至我们会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
甚至会觉得这个神给我们的权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很小心，
但圣经跟我们说要很小心，
他说这个石头就是火，
他说石头就是火，
这个火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森林，
这个最小的火可以点燃最大的森林，
然后圣经告诉我在白起当中，
他在白起当中，
石头是这个罪恶的世界，
石头是罪恶的世界，
会污染全身，
会污染全身，
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会产生很大效果，
他说可以把这个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可以将这个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这个抱怨会不断的蔓延，
这个抱怨不断蔓延，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但是圣经告诉这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但圣经跟我们说这个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一章里面再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这个发怨言，
这个是这一章里面提醒我们要小心发怨言、
如果我们回想人类的犯罪，
我们回想人类的犯罪、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好像他们吃了这个禁果，
有时他是因为他们吃了禁果，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魔鬼撒旦这个蛇怎么样引诱夏娃，
如果你仔细看魔鬼撒旦这个蛇怎么引诱夏娃，
你们会发现原来这一招的起因是在抱怨里面，
你会发现最开的起因是因为抱怨，
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
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
这个蛇就是背后的魔鬼撒旦，
这个蛇就是背后的魔鬼撒旦，
他怎么样引诱这个始祖来犯罪，
他怎么引诱始祖犯罪呢，
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神其实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这句话是魔鬼撒旦故意的来引诱这个夏娃，
这句话是魔鬼撒旦故意引诱夏娃，
让他的心里面产生这个不满的情绪，
让他心里面有不满情绪，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怎么样回答，
但我看到女人怎么回答呢，
她觉得这个撒旦说的不对，
她觉得这个撒旦说的不对，
她说神没有叫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吃，
蛇没说什么都不吃得，
只是叫我们有一棵树上那个园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她就说唯有树上那个园中的果子不可以吃，
然后她说什么，她说你神说你们不可吃，
神曾说你不可吃，
然后他又加了也不可摸，
还有一句话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免得你们死，
好像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差不多把神的意思解释出来了，
这句话好像是差不多将神的意思解释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背后有一个他的抱怨，
看到这个背后有一个抱怨，
他对神不满，
就是他对神不满，
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那棵果子的树，
他问为什么不可以吃那棵树的果子，
我相信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地方，
我相信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做父母的都会知道孩子有这个悖逆期，
我知道父母有这个叛逆期、
一个叛逆，
叛逆，
但是这个叛逆怎么样，你越叫他不要做他却偏偏要做，
就是你叫他要他不要做他就偏偏要做，
这个得不到的东西就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
西，想不到这个抱怨，
想不到这个抱怨呢，
马上给蛇就抓住了，
马上就被蛇捉住，
然后他说了一句否定神的话，
他说了一句否定神的话，
神清楚地告诉这个始祖你们吃了就必定死，
神清楚告诉跟始祖说你吃了必定死，
你看这个撒旦胆子就大了，
但这个撒旦胆子就很大，
他公然地反抗神，
他公然反抗神，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然后告诉他们一个很这个诡计，他说什么，原来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就是神怕你们跟他一样，
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吃呢，因为你怕你跟他一样、
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
吃的时候眼睛明亮，
而且你们可以像神一样分别善恶，
而且可以好像神那样分辨善恶，
我们看这个女人后来就吃了，
而之后女人后来就吃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犯罪，
所以讲神嘅人类嘅犯罪，
当然最后一个行动，他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当然最终系因为佢哋违背神嘅命令，
他吃了神不许他吃的这个禁果，
食咗神俾佢食嘅禁果。
但是这个里面更开始的时候是他里面的一个不满，
但系更开始嘅时候其实系佢内里边嘅不满。
我们也知道这一个里面的抱怨，
呢个里边嘅抱怨
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
这个世界因为一人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一个人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人人都犯了罪，
人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忽略这个抱怨，
所以你们基督徒不要忽略这个抱怨。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 抱怨是个很小的事，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抱怨是一个很小的事，
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讲得很有道理，
甚至我们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啊、我为了好，
因为我为了好。
但是第一件事情，对于这个抱怨，
第一事情对于这个抱怨，
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认识到第一点，就是发怨言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会出现。
藉着这个抱怨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怨言会在我们生命中各个层面出现、
啊、就是我们这个怨言在我们各个情况里面，
这个怨言在我们各个情况里面。
在第一节，为什么他们要抱怨？
第一个情况 在第一节，为什么要抱怨呢？
虽然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突然发抱怨，
虽然在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他们要抱怨，
但是在英文的 NIV 圣经里面，
在英文的 NIV 版本里面呢，
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抱怨，
他说了为什么他们要抱怨、
哦、他说原来这些人在抱怨他们在这个苦境中的情况。
他说原来这些人抱怨了他们在苦境中的情况，
就是在一种困境的时候，
就是一个困境的时候，
人很容易就抱怨，
人很容易抱怨，
不但抱怨这个环境，
不单止抱怨环境，
有的时候就在埋怨神、
嗯、有的时候就埋怨神，
埋怨别人，
埋怨其他人。
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在困境中人很容易就会 抱怨，
这个就在困境中，困境当中人很容易抱怨。
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不是从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开始的，
实际上以色列人的抱怨不单止是从民数记十一章开始。
如果你读出埃及记，
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呢，
从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不断的抱怨，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都有抱怨。
我们可以看到有以色列人好像是抱怨的祖师，
好像以色列人好像是抱怨的祖师。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自己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犯这个错，
我们自己都会犯这个错。
我们一直在抱怨里面，
我们一直在抱怨里面。
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里面，
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
他们怎么会抱怨？
他们为什么抱怨呢？
原来当时他们前面就面对是红海，
原来他们前面面对红海，
后面就有这个法老的追兵，
后面有法老追兵，
他们就抱怨了，
他们抱怨了。
他说我们早就知道不要让我们带出这个埃及，
早知道就不出来埃及、
啊、我们死在埃及总好过死在旷野，
死在埃及都好过死在旷野。
他们就抱怨，
他们抱怨。
然后到十五章，
然后十五章
他们去到马拉这个地方，
他们去到马拉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水喝，
因为没水饮，
而且到了那里吃的水是苦的，
那个水是苦的，
他们就抱怨，
他们也抱怨。
后来十六章，
后来十六章
他们到这个寻的旷野，
他们去到这个寻这个旷野，
因为没有吃的，
因为没有东西
吃。哇，他们又抱怨了，
他们又抱怨了。
然后到十七章在利非丁，
到十七章利非丁
也是因为没水他们就抱怨，
因为没有水他们抱怨。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很容易在困境当中我们抱怨，
所以我看到人在困境中很容易抱怨。
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不满当中来抱怨，
我们在经文中看到他们在不满中抱怨、
哦、当时他说有一些闲杂的人，
当时那里有说有些闲杂的人，
他们起了贪欲，
他们起人贪、
啊、
起贪欲，
就怎么样？因为没有肉吃，
因为没有肉食，
因为神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玛拿，
因为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玛拿，
他们觉得玛拿太单调了，
他觉得玛拿太单调，
然后就抱怨没有肉吃，
然后他们抱怨没有肉食。
而且他们这个时候一连串的想到，
这个他们是一直这样想到，
想到他们在埃及多么的好，
他想到在埃及多么好、
哦、在那里有免费的鱼吃，
在埃及有免费鱼食，
然后他们想到很多蔬菜水果大葱什么都有，
想到各种蔬菜水果大葱什么都有。
而且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特别，
而且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很特别，
那些本来那些闲杂的人
里面那些本来闲杂的人、
啊、他们说 可能是跟那些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他们可能是外邦人。
有啲同以色列一起出嚟嘅，可能系外邦人。
哦，他们因为他们要这个吃这个食物，
因为佢哋想食嘢。
诶，当他们有这个心的时候，
当佢哋有呢个心嘅时候，
也就他们抱怨了。
他们开始抱怨，
圣经就说以色列人就变嚎啕大哭，
以色列人变嚎啕大哭。
哎呀，我们就发现这个抱怨，为什么你看一个人的抱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看一个人的抱怨可以产生很大影响，
抱怨会蔓延，
抱怨是会蔓延，
而且人的感情给他激动起来，
人的感情会激荡起来。
你看他们会大哭，
他们就会大哭。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怎么会这样？
点解以色列人会咁呢？
他们怎么会出埃及？
佢点解要出埃及？
是他们苦了而哀求神。
系佢哋哀求神。
他们在苦境当中。
佢哋喺苦境中。
在辖制压迫的里面。
喺压迫里边。
他们受不了了。
你顶唔顺啦？
他们才去叫神把他从埃及的这个法老手中拯救出来。
佢先叫神拯救佢哋出嚟。
结果现在，他们一看到问题的时候，不满的时候，他们马上把这个全部忘记了。
但他们现在一看到少少问题就立刻全部忘记了。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犯的错。
我相信这个也是基督徒很容易犯的错。
基督徒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基督徒神给我们很多恩典。
如果你安静回想一下，
如果你安静回想一下，
就像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
好像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
他会想到这是我真的是一个蒙了神的恩的人，
他会想到我真的是蒙神的恩的人。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恩典里面我们非常的高兴，
但有时候我们在恩典里面非常高兴，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回到现实里面，
但有时候我们回到现实里面，
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所羡慕了，
我们被世界所羡慕，
我们就不满了，
我们就不满。
所以我也觉得神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神很特别。
神实际上带他们是到一个最好的应许之地，
神实际上是带他们去最好的应许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但是神要他们经历过一段的旷野，
但神叫他们经历旷野，
神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神跟他们讲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但是我们看到人眼光一直在自己的里面，
我看到神人一直在眼光在自己的里面，
而且这个不满我们也看到也带来了连摩西他也抱怨，
这个不满领导连摩西都一起抱怨。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抱怨我们会小心，你以为只是一个人在发怨言，
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小心，不是一个人在发怨言。
你会慢慢发现很多的教会为什么发生很多的纷争，就从这个小小的火里面开始的。
你发现很多教会为什么有纷争，是因为很小的火开始，
有的时候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有时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特别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你特别要很大提醒，
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抱怨，
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抱怨。
第三，在这个贪欲中人就抱怨，
第三在这个贪欲中人就抱怨。
我觉得神很恩典，
我觉得神很恩典，
他们没有吃，
他们没吃，
神就给他们说，给你们安城，在这个旷野里面给你们安城，给你们可以吃一个月，
神就给了安城他们，给他们吃一个月。
但是这里的一段经文记录了他们怎么，他们非常的贪婪，
但是这个神记录了他们非常的贪婪。
当安城来了之后，
当安城来了之后，
他们没日没夜的去抓这个安城，
他们日日夜夜都在捉安城。
他说次日还抓了这个一整天，
而且还捉了 一整天。
他们拿了多少？他说至少取了十个霍梅尔，
他们最少取了十个霍梅尔。
你们知道十个霍梅尔差不多是怎么样的概念？
十个霍梅尔即是多少呢？
他说十个霍梅尔差不多是一个驴子他所承受的重量，
十个霍梅尔大概就是一只驴所以能承受的最大重量。
也就是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鹌鹑，
即是他们收集了很多鹌鹑。
他们非常的贪婪，
他们非常贪婪，
也用这个行动来成为一个抱怨的一个 表露，
用了这个行动成为他们抱怨的表露。
他们不相信神是他们真正的供应，
他们不相信神是他们真正供应，
他们相信什么是拿在自己手中的看得见的东西，
他们相信拿在手里边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有一句话他说，人的心思总是十个鸟在林不如一个鸟在手，
人的心，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心思都 十个鸟在林里面都不如一只鸟在手里面、
这个东西在手里你就放心了，
你拿着在手就放心。
这是抱怨，我们看到是一个对神 没有信心的表现。
这个抱怨看到是对神没信心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击杀，他说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这里说神的击杀是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
所以基督徒我们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不要一直像，有的时候会像世人一样，
我们不要一直好像世人一样，
我们只想抓好处，
只是想拿到好处。
我们要常常的想这些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我们要常想想这些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若不在神的心意里面，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里面，
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是一些患难，
有时候带给你们的是患难，
甚至是灾祸，
甚至是灾祸。
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我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另外我们看见抱怨在嫉妒中也会有抱怨，
我看到在嫉妒之中也会有抱怨。
十二章讲到就是摩西的这个姐姐还有他的哥哥，
十二章里面讲到摩西的姐姐和哥哥，
接着一件事情，
藉着一件事，
他娶了一个古实的女人为妻，
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他们就毁谤他，
他们就毁谤他。
这个毁谤看上去好像不满他的娶一个妻子，
看上去好像不满他娶了个妻子。
但是你看他说的话，难道耶和华单干跟摩西说话吗？
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
不也应该跟我们也说话吗？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他们在抱怨神，
他们在抱怨神，
里面是一个嫉妒，
他们是一个嫉妒。
嫉妒就是我们不愿意别人比我们好，
他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好，
我们不接受，
不接受。
我们想到今天这个世界，
我想到今天的世界，
人人都要权利，
每人都是要想要权力，
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有黑人黑人的权益，
要黑人要黑人权益，
白人白人的权益，
白人要白人权益，
甚至那些同性恋要同性恋的权利，
同性恋又要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当我们在争取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律法里面。
但我们没想到，我们争取这些时候，没在神的律法里面。
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
我们违背神的命令。
陷在罪里面。
陷在罪里面。
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教训。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也都告诉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明白，不要小看这个抱怨。
我哋要明白，唔好小看抱怨。
为什么不能够小看？
点解唔可以小看呢？
因为怨言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怨言带来好严重嘅后果。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圣经一直同我哋讲。
当我们发怨言，
当我哋发怨言，
就会带来纷争。
就会带来纷争。
带来不和睦。
带来不和睦。
圣经你看很多这个书卷。
圣经里边好多书卷。
当讲到教会的问题。
讲到教会的问题，
好像哥林多教会，
讲到哥林多教会，
还有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教会，
一直都在讲他们的问题，在他们里面有怨、有抱怨、有纷争，
一直讲到他们的里面有教会有抱怨纷争，
他们不和睦，
他们不和睦，
也就是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在破坏关系。
我们在破坏关系，
破坏神跟人的关系，
我们破坏了神和人的关系，
也破坏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也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所以保罗特别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另外发怨言，我们看到是不讨神所喜悦的。
我看到发怨言是不讨神的喜悦。
在今天的怨言里面，他们一直说到他们的恶语达到了神的耳中，
在这个怨言里面，他们圣经里面讲到他们的恶语达到神的耳中，
而且他们接下去就面对神的审判，
然后他们就面对了神的审判，
神的怒气临到他们，
神的怒气临到他们。
虽然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直抱怨，
虽然出埃及记他们一直抱怨，
但是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特别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看到神对他们子民特别怜悯恩典，
那时候没有立刻的刑罚他们，
没一无去惩刑罚他们，
他们没有水喝，
他们没水饮，
神就帮他们把苦水变成甜的，
神就将帮他们将苦水变成甜的，
他们没有吃的，
他们没吃的呢，
神竟在旷野里面可以给他们玛拿，给他们这个肉吃，
就给他玛拿鹌鹑肉食，
他们又跑到没有水的地方，神可以让磐石也出水，
去到没水的地方，神就给磐石出水，
神很恩典，
神好恩典他们，
这么多的一连串的经过，
咁多嘅一连串经过，
但是到了民数记这十一章十二章，
到民数记嘅十一章十二章，
神当他们要进这个迦南美地之前，
喺佢哋入迦南美地之前，
我们看到神 要他们再也不要发怨言了。
我睇到神要佢哋再都唔好发怨言啦。
因为神不喜悦他们。
因为神唔喜悦佢哋。
因为他们不知道感恩。
因为佢哋唔知道感恩。
他们不知道神在什么这个时候给他们多么的恩惠。
佢唔知道神俾几多恩惠佢哋。
知道这个抱怨带来的后果是面对神的刑罚。
直到呢个抱怨带来嘅后果系面对神嘅刑罚。
所以保罗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所以保罗讲到呢段历史嘅时候，
他也鼓励那些当时的信徒。
他亦都鼓励当时信徒。
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
你唔好发怨言。
像你们有发怨言的，
像你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门的所灭了。
就被灭门的所灭。
啊，就叫他们想到这个教训。
就谂到呢个教训。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讲了三个名字。
呢个经文里边有三个地名。
一个是塔贝拉。
一个塔贝拉。
意思就是燃烧。
意思是燃烧，
就是第一次他们抱怨的时候，神用火来刑罚他们。
就是他们第一次抱怨的时候，神用火刑罚惩罚他们。
特别起名这个地方叫塔贝拉。
他那个起名的地方叫塔贝拉。
另外这个是基伯多哈塔瓦。
第二个名叫做基伯
罗哈塔玛。
罗哈塔雅。
啊，他说意思是情欲之母。
意思是情欲之母。
因为人的抱怨情欲。
因为人的抱怨情欲
竟然成为他们的坟墓，
居然成为了他们的坟墓，
而且他们知道这个抱怨带来的后果，
而且他们知道这个抱怨带来的后果。
第三个叫哈喜路。
第三叫哈喜路。
啊，这个是一个住宅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坐财的意思。
住宅在这里，
就住在这里。
我们知道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
我们知道米利安他后来神让他成为一个长了一个大麻风。
我知道米利暗后来他长大麻风，
因为他整个部队等了七天的时间，
因为了他所以整个部队等了七日。
我们知道原来从这个西奈山出来的时候到那个加拉美地之口只有十一天的时间。
我知道西奈山由西奈山到那个加米地之后有十一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为了这个米利安，
但因为了米利暗，
他们竟然停了七天，
他们停留了七日，
也是神的恩典，
也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后来医治了他。
因为神后来医治了他。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意识到发怨言不但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而这个发怨言不单止破坏了跟神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里面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最重要是里面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所以抱怨是表明你对神的信心，
所以抱怨是表明了你对神的信心。
我们也知道有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后来就是因为信心的问题，
我知道以色列民就因为这个信心的问题，
最后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所以最后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那些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民，
所以他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民，
没有一个人进入到应许之地，
没一个人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在旷野兜了三十八年，
他们在旷野兜了三十八年，
全部倒闭在旷野，
全部倒闭在旷野。
问题就是对神的信心，
问题就是对神的信心。
所以基督徒的旅程，
所以基督徒的旅程
是对神信心的旅程，
是神是基督徒对信心，对人对神的信心的旅程。
我知道信心对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难，
我知道信心对基督徒真的很难，
不是很容易的功课，
不是很容易的功课。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他自己赐下圣灵，
他自己赐下圣灵，
他自己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们，
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可以靠主得胜，
让我们知道如何靠主得胜。
啊，因为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得胜世界是我们的信心。
另外我们看到抱怨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偷走我们的喜乐。
我另外看到抱怨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会偷走我们的喜乐。
我很少看到一个非常气愤抱怨的人他是很开心的，
我很少见到一个气愤抱怨的人是开心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原来抱怨把你的喜乐偷走了。
我们明白抱怨将我们喜乐偷走，
我们多么需要喜乐，
我们多么需要喜乐呢？
我们多么需要顺利，
多么需要顺利。
但是你会发现抱怨把这些你自己把它拿走，
我发现抱怨会将这些拿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弟兄姐妹，这个很好提醒。
如果你现在一直不高兴，
如果你一直都不开心，
哇，你就会很多的抱怨了，
你就很多抱怨了，
你就想到哇，我不要这么傻，
你想想我，哎呀，不要这么傻。
因为神应许我们，
因为神应许我们，
他会赐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事，
他会赐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事，
就是神的平安，
就是神的平安，
就是神的喜乐，
就是神的喜乐。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提醒。
另外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一个敏感，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这样的敏感，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实际上就陷入了魔鬼撒旦的陷阱，
我们陷入了魔鬼撒旦的，
常常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你就帮助撒旦来做破坏这个教会的工作，
你就帮助了撒旦破坏教会。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有属灵的敏感，
所以我们特别有属灵的敏感，
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
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
怎么样可以，
怎样可以呢？
我们要常常祷告，
我们要经常祷告，
我们在祷告里面神会帮助我们，
我在祷告里面神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抱怨，
所以我们不要看小抱怨。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
C.S. Lewis 讲，
他说地狱死于牢骚的情绪，
地狱死于牢骚的情绪，
总是抱怨，总是责备别人，
总是抱怨，总是责备别人。
所以他说这个，他把这个抱怨好像是一个从地狱里这个来的，
他将这个抱怨看成是从地狱来的。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抱怨实际上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
我就意识到抱怨是生命里面的罪，
是我们的血气老我，
是我们的血气老我。
另外在这个雅各书里面，
另外雅各书里面，
很多人知道雅各书是所罗门的诗篇，
很多人都知道雅各书是所罗门的诗篇。
这个所罗门的诗篇，他好像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很多人认为雅各书是爱情故事，
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原来他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讲这个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
但实际上他不是单单讲男女之间的爱情，
实际上他也在讲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实际上也都讲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在这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五节，
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五节
提到了，就有一个小狐狸，
里面讲到小狐狸
啊，他说你们要抓擒拿这个小狐狸，
他说你们要擒拿这个小狐狸，
他是来破坏葡萄园的，
他们是破坏葡萄园的。
那个时候他们正在葡萄园正在开花，
因为葡萄园正在开花，
非常丰盛的时候，
是很丰盛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这个狐狸，
我们要小心狐狸，
因为这个狐狸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会来破坏这个葡萄园，
因为这个狐狸会破坏葡萄园。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小心，
所以基督徒要小心，
不要让这个狐狸，小狐狸进到我们的葡萄园里面，
不可以让这个小狐狸进到我们的葡萄园里面，
不要让它因着我们的抱怨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要让这个小狐狸因着抱怨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它要破坏我们的葡萄园，
因为它要破坏我们的葡萄园。
所以我们要来面对这样的抱怨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来面对抱怨的问题。
在创世纪第十章，
在创世纪第十章，
当时该隐不跟那个他的兄弟亚伯，
当时该隐没跟他的兄弟亚伯。
神经告诉我们，神喜悦亚伯的献物，
神就讲到他喜欢亚伯的献，
不喜欢该隐的献物，
不喜欢该隐的献物，
该隐就非常的不高兴，
该隐很不开心。
我们也知道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恨到一个程度，竟要把他的兄弟杀死。
我们知道他那时候仇恨到一个程度，就要将兄弟杀死。
当时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当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神就对他说，
神跟他说，
他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
你为什么要发怒呢？
为什么你的脸色变了呢？
为什么你的脸色变了呢？
他说如果你行得好，
如果你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吗？
岂不蒙悦纳吗？
但是如果你行得不好，
如果你行得不好，
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口，
罪就伏在你的门口，
他要恋慕你，
他要恋慕你，
但是你却要制服他，
但你要制服他。
我们面对这个抱怨这个问题，
我们面对抱怨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要去面对它，
我们要重视，
要重视，
我们要选择如何的制服它，
要选择怎样去制服它。
过去有一个我当时这个牧师，
过去有一个牧师
他有一个女儿正好在那个叛逆期，
他一个女儿在叛逆期，
经常生气，
经常生
气，哎呀，有时他一生气了，
有时他去生气了，
这个牧师就说为什么你生气，
牧师就说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呢？
他就非常生气地对他爸爸说，
他就很生气地对他爸爸说，
他说 You make me upset,
You make me upset, 你令到我很
生气，你让我生气了，
是你令到我生气的。
后来这个牧师也很有智慧，
然后牧师就很有智慧，
他说如果 你看到人在让你生气，
如果你看到人家令你生气呢，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不生气呢？
但你可以选择不生气，
为什么你偏偏要选择生气呢？
为什么你要选择生气呢？
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
这个就是我们的提醒，
我们基督徒可以选择正确的，
我们基督徒可以选择正确的，
不让这个小狐狸进到我们的里面，
不让这个小狐狸进入我们里面。
如何克服这个怨言？
怎样克服这个怨言呢？
第一件事情你要感恩，
第一件事是感恩，
所以圣经也说应当一无挂虑，
圣经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
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恩，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心怀意念。
感恩很重要，
感恩很重要，
你一感恩了你就会发现没有抱怨的东西了，
你一感恩就会发现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东西。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
神他在这里说他们抱怨的时候，他说神的怒气发作，
神抱怨，他这里抱怨的时候神的怒气发作，
但是每一次发作之后，
但每次发作之后，
你们会看到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
你会发现神给他们很多恩典。
第一次他们抱怨了，神把这个火领到他们，
第一次抱怨了，神又将这个火淋到他们，
但是后来摩西就为他们祷告，
后来摩西为他们祷告，
他说火就熄了，
火就熄灭了。
当他们抱怨没有这个肉吃，
当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
我们看到后来怎么样，神就给他们鹌鹑吃一个月，
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吃鹌鹑吃了一个月。
你看米利暗嫉妒，
你看米利暗嫉妒，
挑战这个摩西的领袖的地位，
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
神给他们惩罚，
神给了他们惩罚。
但是我们看到神对米利暗有恩典吗？
但是神对米利暗有没有恩典呢？
整个以色列等他好了之后再一起进入迦南美地，
整个以色列等到他好之后才进入迦南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看神给你就会发现我们太感恩了，
我们会发现我们太感恩了。
当我们要抱怨一件事，
当我们抱怨一件事，
我们要抱怨一个人，
我们抱怨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安静下来，
如果你安静下来，
你想想这位弟兄，
你想想这位弟兄，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会想到我要怎么样不要让他生气，
我想到怎样不要令他生气，
你要想到弟兄姐妹的很多的恩，很多神 给我们因着他们给我们的祝福，
想想弟兄姐妹是因着他们给我们祝福。
当你数算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不会抱怨了，
当你去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我相信你就不会抱怨。
所以第一件事，当我们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回到了喜乐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如果你感恩的时候，就会翻回喜乐里面。
另外，我们要信靠神。
另外要信靠。
我们要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
另外，我哋知道我哋靠自己系唔得嘅。
我今天的题目是人性的破口。
今日嘅题目系人性嘅破口。
发怨言，抱怨。实际上我们是我们老我生命里面的一个破口，
发怨言和抱怨是我们老我生命的一个破口，
是一个弱点，
是一个弱点。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顺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生命里，
大家知道如果你顺服在这个问题的里面，
撒旦马上就可以被你抓到了，
撒旦马上就被你捉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靠自己，
所以我们怎么，我们不要靠自己，
我们要学习来信靠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信靠神。
保罗在腓立比书，
保罗在腓立比书
一直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喜乐，
一直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喜乐，
他一直告诉怎么可以喜乐，
一直讲怎么可以喜乐呢？
在三章第一节他就讲到你们要靠主喜乐，
三章第一节讲到你们要靠主喜乐，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四章第一节讲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然后到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到四章第十节讲到，
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然后他到四章，他说在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再讲到要喜乐，
到了第十章第四节，
到了第十节，
他就讲自己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他讲到我靠主大大喜乐。
实际上腓立比书是一个监狱的书信，
实际上腓立比书在监狱里面写的，
是在保罗非常困难的在监狱里的生活，
是说保罗还在监狱里面很 好困难生活，
但是他却写了一个充满喜乐的书。
但佢就写咗充满喜乐嘅书。
他找到这个秘诀，
佢揾到呢个秘诀，
他在神里面可以有喜乐。
佢喺神里边有喜乐。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他自己经历跟我们说，
原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跟灵跟肉体的征战里面，
我们一直都在跟灵和肉体征战，
我们常常在这个征战里面非常的痛苦，
我们常常在征战里面很痛苦。
他说我要想做的 不去做，
他说到我们想要做的做就做不到，
神要我们不要去做，我们偏偏去做，
神叫我们不要做的偏偏就去做，
这就是我们老我的生命，
这个就是老我生命。
他说我真的是苦啊，
说我真是苦啊，
但是他后来就讲到他的秘诀，但是靠感谢神，他说，
但是他最后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脱离了，
我们就得脱离。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给神的生命充满我。
神，什么是神的生命？
什么是神的生命呢？
就是神的十字架里面的爱，
就是神十字架的爱。
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特为给门徒颁布了一个命令，
他向门徒颁布一个命令，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
这个命令他是怎么样，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了，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到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知道只有爱能够使你的生命能够胜过各样的所面对的挑战，
他说只有爱可以令你的生命胜过各样挑战。
这个爱非常的重要，
这个爱很重要，
克服这个怨言的一个法宝，
这个是克服怨言的法宝。
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
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
他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
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所知道的爱是什么，
我知道基督徒所知道的爱是什么，
就是十字架上的爱，
就是十字架上的爱，
牺牲，
牺牲，
舍己，
舍己，
受苦，
受苦，
是这样的爱，
是这样的爱。
神把这个爱显在我们的面前，
神将这样的爱显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主耶稣在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要像我爱你们一样，
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
在彼得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在彼得后书第九章第七节，
彼得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你们要警醒自守，
你们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他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爱可以免却很多罪。
如果我们当我们要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要抱怨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想到我要爱，要爱弟兄，
说到我们要爱弟兄，
我要爱主，
要爱主，
我要做一个和平使者，
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就不一样，
会发现你的反应就不一样，
因为神的爱可以充满我们，
因为神的爱可以充满我们，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我们就可以成为和平的使者。
如果你去读圣经，
如果你读圣经，
有很多圣经的话语都在讲有关抱怨的事情，
有很多圣经的话语都是在讲抱怨的事。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好好的去学习圣经，
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好好地学习圣经，
然后你能够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如果你可以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就可以克服这个抱怨，这个抱怨的事，
你就可以克服这个抱怨的事。
你看如果在经文里面我列出了一些，彼得前书四章第九节，
我这里列出了一些经文，彼得前书四章九节，
他就告诉你，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如果你款待别人，
如果你款待别人，
你不会去抱怨了，
你就不会去抱怨。
而且这个保罗特别说凡所行的，
保罗也说凡所行的，
他说都不要发怨言，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起争论。
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他这句话很好的提醒，
如果呢个对基督徒嚟讲，呢个系好嘅提醒。
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你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
个地方你行嘅时候要注意呢啲事。
他说你做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你做所有的事情。
佢呢个讲好做基督徒好重要嘅点就所有嘅事。
第一件事是叫你不发怨言。
第一件事系叫你们不发怨言。
不要有争论。
不要有争论。
你们要看这个，你们要有一个和睦的一个环境。
你有一个和睦嘅环境。
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四节，
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四节，
他讲说心中迷糊的，
心中迷糊的
必得明白，
必得明白；
发怨言的，
发怨言的
必受训诲，
必受训诲。
先知在这里在讲什么？
先知喺度想讲咩咧？
先知在这里就是讲，当一个人真的蒙恩得救了以后，
先知喺度讲得个物，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
他说你的心，你的模糊就打开了。
佢讲你嘅心就会打开啊，
你会明白。
你会明白。
然后一件事，他说你发怨言的，
就是如果你发怨言的，
我觉得这节经文很好，就差不多他在告诉每个人都在发怨言。
这个讲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发怨言，
包括我，
包括我，
包括你们，
包括你们，
所以是整个所有的人，
所以是所有的人。
但是当一个人信了主，
但是当一个人信了主，
让我们愿意敬畏顺服神，
我们愿意敬畏顺服神。
他说一个发怨言的人可以得到训诲，
一个发怨言的人可以受到训诲，
所以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可以记得我不要再发怨言，
让我们记得不要发怨言。
另外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另外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圣经里面特别的讲到你们要极力的和睦，
在圣经里面讲到要极力和睦，
我们要做和平使者，
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是成就了我们跟神的和好，
就是成就了你同神和好，
我们可以重新跟神恢复关系，
我们可以从神重新恢复关系，
而且神也告诉我们，
现在神也跟我们说，
基督徒不但我们跟神恢复关系，
基督徒不但跟神恢复关系，
而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恢复关系，
而且要跟弟兄姐妹恢复关系，
我们神放在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虽然我们生命都不完美，
虽然生命都不完美，
但是在彼此的关系当中，
但在彼此的关系当中，
成为一个美好和睦的一个属灵的家庭，
成为一个美好和睦的属灵家庭，
这就是神十字架的意义，
这个就是神十字架的意义。
所以他说我们人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所以我们人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跟弟兄姐妹的相处，
这个就是我们怎样跟弟兄姐妹相处，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看别人的好处，
我们要看其他人的好处，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另外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另外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所以这句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怨言引起的嫉妒纷争是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怨言的引起的嫉妒纷争是带来很大的效果，
所以怎么样可以我们可以克服这个怨言，
所以我们要怎样克服这个怨言呢？
留在神的话语里，
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远离嫉妒纷争，
让我们远离嫉妒纷争，
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成为一个和平使者。
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有会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基督徒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我们可以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伟大，
就是我们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伟大，
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
这个圣灵的果子，
这个圣灵的果子
就是神生命的果子，
就是神生命的果子。
当我们读这个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读这个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你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跟发怨言没有关系，
我会发现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跟发怨言没关系，
跟纷争没有关系，
跟纷争没关系，
跟我们抱怨嫉妒没有关系，
跟我们抱怨嫉妒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如何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
怎样活出美好的生命呢？
就是我们愿意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
就是我们愿意神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的老我离开我们，
让我们的老我离开我们。
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
怎么样可以 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
我哋嘅点样同神嘅生命联系埋一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个是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合一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
这个就是基督徒要合一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会丰盛。
我们就会丰盛。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天父，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人里面的破口。
我们人里面的破口。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
我们甚至是忽略的。
我们甚至是忽略的。
但却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
但是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出现。
以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帮了魔鬼撒旦的忙。
以致我们不知不觉中帮了魔鬼撒旦的忙。
愿主你帮助我们。
愿主你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
让我们单单仰望你，
顺服你，
顺服你，
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愿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可以靠主你得胜，
以致我们可以靠主的得胜，
胜过这个抱怨，
胜过抱怨，
胜过嫉妒，
胜过嫉妒，
胜过我们里面心中的不满，
胜过我们里面心中的不满，
而是在你里面，我们满有你应许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
而满在你里面，我满有应许的充，你充满的平安。
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国度的祝福。
也都愿你成为我们国度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
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